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要同大家睇嘅经文咧，系喺新约圣经马可福音。我哋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我哋会由第27节睇到34节嘅。马可福音第八章，我哋揾到吓，我哋由27节开始读，我哋预备起。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加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来读到这一段。耶稣曾经讲过，他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少。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信耶稣的历程，往往都是经历过热热闹闹这样，一起很开心跟随主。但是我们又发现呢，真心去跟随、坚持继续跟随主的人呢，其实不多的。昔日一起翻团契，一起齐齐哇哇咁又去聚会唱诗歌笑过哭过，但你又会见到呢，渐渐有人会退去。所以圣经提到要进窄门，走一条嘅窄路。或者我哋真係要问一下，跟随主即係乜嘢呢？咁样曾经以为好容易，其实呢即係都係要认真去思考一下呢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的呢？踏进了我们中国人的新征头，是吧？新的一年这个是第一个主日，是吧？新的农历新年之后的第一个主日。就让我们试一下今天透过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认真地来去思考一下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的经文呢都有呢好多耶稣和彼得的对话，所以我们都试一下回想一下彼得当日是怎样跟随主的。当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众人可以说他在众人的眼中是突然间眼前一亮，这个耶稣基督真的很震撼，他很有真理，他表达的信息简直是万人期待，是值得我们去跟随的。所以呢很快你就见到有很多人呢就呢挤拥耶稣了。后来呢耶稣开始呼召一些门徒，你见到呢在加利利海边，他就呼召了呢几个的渔夫，叫他们呢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呢得人如得鱼。后来呢在一个的罗马的政府的税关的前面，他又呼召了利未，他同样是这样讲：来跟从我。这些门徒呢当耶稣基督向他们发出呼唤来跟随我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有一个的回应，有一个的举动，就是呢他们会放低。所以你会见到呢每一次这些门徒去回应耶稣的呼唤的时候，来跟从我的时候呢，他们总是呢背后之后有一节的经文就是说呢，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每一次的跟从呢其实同时都是呢要你 放低一啲嘢嘅，然后咧你嘅人生方向就会有一啲嘅新嘅转变啦。不过如果你翻查圣经嘅时候，你又会睇到咧，其实当时嘅彼得系咪真系咩都撇下一切，咁放低晒一切，咁嚟到去跟随耶稣咧？吓、啊，你发现到啊，原来咧，啊，即系啲经文又话俾我哋听咧，即系佢嗰阵时放低咗啲乜嘢咧？啊，圣经曾经咁样讲过，即系耶稣呼召佢哋啦，咁佢哋就放下渔网喎、啊。哇，原来咧系放低个渔网嘅啫，吓、啊，咁佢其实佢哋做一条船噶、啊，咁、啊、咧条船就点啊？就绑喺岸边，咦？即系冇放低嘅喎，吓绑埋一边嘅啫，啊，唔怪得知咧，你见到当佢哋咧有阵时即系跟下耶稣咧，又唔知几时咧又静悄悄咁样咧就退去，咁啊好容易又会翻自己只船嗰度咧，咁又去打鱼嘅咯，吓、啊、彼得跟随主，圣经咧有好多嘅描述嘅，啊都好个人好人性化。他初初认识耶稣，其实是他的兄弟安德烈、啊、就引介他呢是去见耶稣、啊、当时耶稣就跟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要称为基法、啊、当时彼得就很感动、啊、跟着呢他就认定呢这个就是他所遇到的、啊、尼赛亚了、啊就跟随他了。不过不知道何时佢咧又咧静悄悄咁样咧就离咗队，咁又翻去加利利海嗰度咧就打鱼。后来咧圣经又话俾我哋听，耶稣又再遇见佢，就主动同佢讲，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好奇妙喎！主耶稣再遇见翻佢嘅时候咧，又冇指责佢中途离场喎。啊，主对待彼得同埋对待我哋都一样，佢要我哋经历佢，唔单止系咧。即是讲一大堆的真理 道理啊，咁嚟到说服你。有阵时咧，佢会让你去经历佢多少少，叫你去做啲嘢，去体验下。彼得就系咁样，耶稣叫佢你下网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啦，佢就去啦，系咪啊？去到嘅时候喺个做嘅过程当中。那一件事就跟他讲说话，当主叫他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他一即是捞那网鱼上来的时候，那些鱼就跟他讲说话，以致到他醒悟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就归队了，死心塌地这样来到去跟从耶稣。有人形容跟随主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地来到醒悟的过程，是不断的，在你的信仰的历程当中，不是一次过决志了信耶稣，就你的信仰的历程就永远都是稳步在一个高峰的状态，不是这样的，是你一路这样来去走这条路，或许你会起起跌跌，我不知道你信耶稣多少年，你都经历过吓，系咧，即系跌跌碰碰啊啊，然后咧又不断咁样嚟去调教自己，醒悟过嚟啦，咁又放弃多啲，愿意咧，即系舍弃多啲吓，咁、啊、就系咁样吓、啊，又挣扎，咁你又会咧、啊、觉得主好爱我吓，本来咧就想攞翻啲嘅啦吓，但系主又爱我，跟住我又放低多啲，就系、是、咁样，一生就系咁样咧，系喺个调教。不断咁样立志，又再次委身，又再次一步一步咁样摆上多啲，跟随主系一个不断醒悟，又不断咁进行调教嘅过程嚟。啊，好啦，当佢哋咧一路咁跟随主，啊，经历过好多跌跌碰碰，主又咧即系调教佢哋，吓、啊，慢慢咧嚟到马可福音第八章啦。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的经文、啊、这个时候门徒应该呢就跟随了耶稣呢都已经是有一段的日子了、啊、主耶稣的名声呢也都呢越来越传开了，而且呢人对他的那个的、认识、啊、或者说当时的人呢对耶稣的传闻、啊、 亦都越嚟越多啦。啊，呢、這個又講一句啊，佢係邊個？佢係先知。呢、這個又講佢係啊，先使約翰啦，即係翻山咁樣嚇。哇，即係一人一句咁樣嚇。咁、啊、門徒咧都聽唔少啊，人哋對耶穌嚇、啊，坊間咧對耶穌咧已經有好多嘅版本噶啦，咁樣。咁耶穌就帶埋佢哋喺一邊，就主動問佢哋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嗱、啊，呢一次門徒又要再深入調教佢哋嘅信仰嘅歷程、啊，要認清楚，喂，你跟咗我咁耐啦，你知唔知跟緊邊一個嘅、啊？你知唔知我係邊一個？但我相信呢段嘅經文對門徒，甚至對我哋今日每一個信耶穌嘅人嚟講咧，都係好重要。你必須要清楚，你跟緊嘅耶穌係一位點樣嘅神？你要調教一下點樣？你知道呢個神係一位點嘅神嘅時候，你就要調教，你應該要點樣嚟到去跟隨佢？耶穌先係問門徒嚇，人說我是誰？啊，其實咧，我都好想問下你喎。喺你身邊嘅，即係你熟悉嘅朋友當中啊，即係唔係基督徒喎，係你身邊唔信耶穌嘅人，佢哋咧係講耶穌係邊一個咧？你知唔知嘅？你有冇打聽過你身邊嗰啲嘅啊？你嘅同事啊，或者你嚇啲親戚啊嚇，即係你去拜年啦、啊，呢、這個新年係嘛？即係佢哋知道你信耶穌噶，係嘛？到底他們呢，即是他們心目中的耶穌是怎樣的呢？在人類歷史當中呢，從來沒有一個好像耶穌那樣曾經引來呢這麼多這麼多的甚至是這麼熾熱的爭論，到底他是哪一個呢？哇，真的呢，全世界都不知道歷代都幾多少人呢來到著書立說嚟到去形容我哋嘅耶穌係一位點樣嘅耶穌。如果你去嚇，即係數下圖書館，有幾多嘅書都係咧討論緊佢係邊一位。無論係信耶穌嘅，或者係唔信耶穌嘅，都寫咗好多嘅啊討論我哋嘅耶穌嘅書籍。喺1993年咧，啊亞洲電視台，哇！真係而家真係好好淒涼啦，呢個電視台嚇。咁亞洲電視台咧，其實嚇、啊、都即係睇翻過去嘅歷史咧，其實都出咗唔少咧係幾有創意嘅節目嘅喎。喺1993年咧就出咗一個嘅節目咧，就係、是、叫做《龍門陣》，有幾多人睇過嚇、啊？哇，應該真係好深刻印象嚇。咁、啊、當年咧就有啊，即係鄭經翰啦、黃毓民啦，同埋陳耀南啦。呢三個咧就擔任咧呢個嘉賓主持，咁每一次嘅節目咧就會邀請一啲嘅嚇，即係再邀請一啲嘅嘉賓啊，咁就包括有即係當中都嚇，即係唔少係咧啊，以當時嘅議員啊，即係政府嘅高官啊，甚至富商啊，都被邀請過咧嚟到咧係出席咧啊呢個龍門陣。咁喺節目裏頭，呢三個嘅主持咧，即係詞鋒咧，真係都幾鋭利喎嚇，就立場亦都好鮮明，亦都唔怕呢啲嘉賓咧，佢哋咧係咩嘅即係勢力啊、地位啊咁樣嚇，幾尊貴嘅身份都唔會咧驚佢哋嘅嚇。咁啊，每一次咧就咧同佢哋咧就辯論啦，時事啊咁樣嚇，就甚至好多時候咧就令到咧啲嘉賓咧就喺鏡頭前咧就出洋相啊，啞口無言啊咁樣嚇。咁所以當時嘅節目咧就獲得咧全城嘅即係議論啊，甚至咧為亞洲電視咧創下咗兩位數字嘅哇，即係高收視嘅記錄咁樣嘅喎嚇。咁啊呢個節目咧只係播咗咧一年多啦，咁就即係停播啦咁樣啊。而呢三位嘅主持咧，亦都咧各自有發展啊！這個節目可能令到佢哋出名咗啦、啊、各自有發展啦。咁啊，陳耀南咧後來就移民咗去澳洲啊，仲信埋耶穌喎、啊。咁、啊、有一年咧，我哋牧師神學院咧就邀請咗佢嚟咧喺神學院咧就教咗一啲嘅一個嘅密集課程啊，都係同中國文化有關嘅一啲嘅即係同信仰啊咁樣咧，你會去咧。探討嚇，咁啊，即係我咧就有幸啦，就去負責，即係有份咧就去接待佢咁樣啊，咁都真係一個咧好有內涵嘅學者啊。 咁之後咧，我又聽到咧，啊，黃毓民又話佢信咗耶穌喎，咁嚇，咁啊，即係大家都半信半疑啦，咁樣嚇，咁啊唔緊要嘅，即係嚇，即係我哋信耶穌，佢又信耶穌嚇，即係我唔需要信佢信唔信咁嚇，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所以唔使大家唔使太多討論。咁啊，大約咧就喺呢一個嘅2004年4月，就有一個嘅基督教機構咧。开咗一个好特别嘅聚会，佢就将陈耀南、黄毓民同埋郑经汉呢三个已经阔别咗咧11年，当时啊阔别咗11年嘅名嘴啊，就为佢哋咧即系咧开一个嘅报道会，将佢哋咧就拉翻埋一齐，咁就喺呢个红磡嘅体育馆就再摆龙门阵咯，哇！即系当时呢三个嘅名嘴咧。其實只有鄭經翰咧就未信耶穌嘅，啊，佢話佢唔信耶穌啊。咁主辦機構咧就要求佢哋喺台上邊咧就再對陣啊。今次咧就不談時事，只談人生同埋耶穌，就任佢哋咧就互相辯論。咁觀眾台下啲人咧就喺度睇佢哋咧點樣辯論啦啊。然後最後咧就咧機構亦都請咗咧一位咧啊，即係阿温偉耀博士啦。就做咧啊，即係最後嘅結束啊，擔任講員咁樣嚇，即係做圓場啦咁樣嚇，咁啊做結論咁樣嚇，總結當晚嘅聚會咁樣。哇！咁呢三個人咧，即係各有不同嘅論述啦啊，咁啊喺辯論啊喺台上邊咁樣嚇。我唔知你有冇去參加過呢一個嘅即係龍門陣嘅呢個報道會喎嚇。你估最後邊個咧係佔優勢咧？如果你有出席當日的龍門陣，你可能都不能夠不承認，如果純粹是從辯論的角度來到去講，應該就是鄭經翰佔盡優勢，陳耀南和黃毓民沒有辦法來到說服到鄭經翰信耶穌啊。即係呢個時候真係好尷尬喎，因為你呢個主辦單位係諗住搞一個報道會啊嘛，咁最後竟然咧係鄭經翰嚇呢個唔信耶穌嘅時候咧，係咧辯論咧係即係贏咗喎咁啊嚇，咁啊好在我哋話咩啊，最後有一個即係温偉耀博士咧係做咧結束嘅結論啊嘛，係咪？温偉耀博士咧喺佢嘅結論裏頭咧講咗一句咧都幾精彩嘅説話，佢就話。如果耶稣是好似郑经翰所想象的所认识的耶稣，我估我都不会信耶稣。好在我所信的耶稣呢就不是郑经翰所想象的耶稣。我所信的耶稣是圣经里头的，圣经里头所介绍的那位的耶稣。如果郑经翰你能够打开你即是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你读一下认识一下圣经里头是怎样介绍我们这位耶稣，我相信郑经翰你今天所讲的话你一定会收回，你一定会收回你今天所讲的言论。很可惜就是郑经翰 你只是你不接受的是不接受你头脑里头的基督教，亦都係因為咁，因為你唔知道聖經所講嘅耶穌係一位點嘅基督啊。結果鄭經翰你就做咗一個錯誤嘅決定啦。哎呀，温偉耀真係講得好啊！今日有好多人佢哋唔願意決志信耶穌咧，都係因為佢哋根本就唔知道我哋基督教我哋聖經裏頭嘅呢位所介紹嘅耶穌係一位點嘅神，以致到佢哋冇辦法咧係有信心嚟攞出嚟。他們腦海裡頭想像的那一位他怎會信呢，是不是就是他亂地來想像耶穌是、啊、就是他們、就是、心裡頭那個、啊、他們就覺得不值得信，信不下。弟兄姊妹，對我們這班信了耶穌來講的、每一個的基督徒，其實我們都要問一下自己、啊、我一直跟緊的是自己所想像的耶穌定是圣经上面那一位呢？你不要以为不信耶稣的人他自己想像耶稣、啊、结果他不信啦、啊、那现在你信了、啊、 好可能你跟耶稣，你都是跟紧你所想象那个的。对主耶稣来讲，别人怎样想象他呢？他觉得不是最重要。但是我们这一班跟随耶稣的人，跟了耶稣这么多年的门徒，你们又认不认识我是哪一个呢？所以你看到耶稣呢问了门徒，即是别人怎样形容我啊那耶稣跟着还要再问下去，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当时彼得呢就答了，你是基督这样啊。哇，真的很厉害啊。跟着耶稣呢就告诉他们听了，你知道我是基督吗？那我就要跟你们说，我是一位怎样的基督。你留意一下第31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3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啊？耶稣基督讲他受苦的这些事情呢，是几时开始讲啊？从此，即是说呢，就是这一刻当他问完大家，你知不知道我是哪一个啊？彼得说你是基督嘛，咁嗱，从此之后我就讲俾你听，由呢一刻开始我就话俾你听，我是一位点样嘅基督。你唔好凭自己嘅想象嚟去諗我是一位点样嘅基督喎。耶稣要话俾门徒听，作为基督，作为救世主，作为人类嘅救世主，佢必须係要经历受苦同埋复活。佢唔係一个令人呢所想象，人想象神係点呢，甚至我哋信咗耶稣都会咁样啊，想象呢就係、是、神呢会信咗耶稣呢就应该令到我呢顺风顺水啦，係咪呀，咁我呢就呢即係凡事呢都係即係一帆风顺啦，好似新年呢我哋好多嘅祝福嘅说话咁样啦，身壮力健啦咁样。但耶稣话唔係呀，呢个係你想象㗎咋。你要记住啊，我是一位怎样的基督啊？连他自己都必须要受许多的苦，被同胞迫害，被杀害，连他自己都要做一个受苦的仆人。哇，当时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都很难接受啊！哈，乜原来我们要信一个是将要受苦的仆人啊？因为即你明唔明？即个落差太大吓，佢哋心目中所想象嘅基督系一位点啊？哇！当一介绍耶稣，你系基督，佢哋嘅脑海里头所联想嘅就系、是，哇！佢应该系君临天下嘅王啊嘛，系咪？佢咧应该系咧嚟到呢个世界上咧，就以大能大力咁样咧，哇！带领住百姓咧，就推翻当时嘅罗马政权，哇！咁就复兴我哋以色列国啦，咁样啊。哇！而家竟然耶稣话咩啊？佢必须选上嘅系受苦至死嘅呢一条路。哇！咁样嘅基督同佢哋门徒所想象嘅基督咧，哇！实在太大嘅落差啦。所以你睇到彼得咧系好大反应，即刻就劝佢吓，即系就咧唔好啊，系咁啊拉住耶稣咁样。嗱，原文咧呢个劝字咧好有意思嘅。原文呢其实这个劝字呢其实是同呢之后呢耶稣责备他，即是第33节耶稣责备彼得呢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如果呢你呢即是明白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呢当时彼得的情绪呢是即是都几大，即是不是劝耶稣不好啦，耶稣即是不是呵他这样哄他，不是的。是彼得呢哇都火到嚟啊，耶稣你话你要受苦咁样啊，可能佢呢即係个态度呢都係闹耶稣嘅，怪耶稣嘅。耶稣你唔係傻咗嘛，你想去送死啊？哇，点可能㗎，你应该係用大能大力咁样嚟到呢，係呢赶走晒欺压我哋嗰啲嘅罗马嘅政权罗马人啊，然后就带住我哋呢你去入京做王。哇，咁啊你啊做王，我哋啊做大官，咁啊你好我好咁啊，哇咁啊从此天下一心啊，哇即係你话几风光啊，应该系咁㗎嘛，去送死，哇你系咪傻㗎咁样。嗱，呢个就系彼得当时嘅嗰种嘅态度嚟。 彼得有这种想法，其实和门徒的想法是不是一致呢？肯定呢，当时的门徒呢都是这么上下的想法，他们所想象要跟随耶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路这样呢，就是跟着耶稣呢去打江山的了。所以你留意一下经文的描写，在第33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很特别的、即是这些 行动呢，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呢真的要呢即慢慢叠真一点、他转过来，他不是骂，他不是望着彼得、他是望着所有的门徒，然后才骂彼得、什么意思啊？即是说呢，他要确保所有的门徒都听到我下一句的说话讲什么。嗱，睇清楚你们的眼神，大家都望住我了嘛、然后呢才骂彼得，你即是这样，你明白吗？即是要所有的人都要一起的确保收到、哇，然后他才开口骂彼得，撒旦去我后边去吧。哇，真是呢，即是公开，即是明公开骂彼得的了，是不是？耶稣这样骂法会不会激了一点呢？即好像我们在主日学教小朋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哎呀，不要公开这样去骂小朋友，是不是给他一点面子这样。但是呢，你看到这一刻呢，耶稣呢就是呢公开这样来的、哇，那是不是激了一点呢？这样、哇，假假地都是、我的即门徒的中的大弟子，是吗？哇，即是几不啱都不用用撒旦这些字眼的，这样是不是？可能我们会这样去联想、但我们记得呢，其实耶稣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呢、他呢都曾经呢是退到去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最后耶稣亦都是斥责他咩？撒旦退去吧。嗱，而家佢亦都系用翻同一句嘅说话，撒旦咁嚟去咧，即系形容吓。咁、其实撒旦系咩意思咧？咁啊，撒旦其实即系敌挡者咁解，即系话拦咗耶稣行喺神嘅旨意当中。咁而家耶稣话我要上十字架啦，我要咧吓、完成呢个救赎嘅计划啦。咁彼得就拦咗佢啊。咁其实就正正就系做紧撒旦要做嘅事情。即敌挡神，拦咗神，拦咗耶稣行神嘅路啊！即正正就做紧呢一件事啊！而彼得亦都唔知道咧，原来咧佢咁样拉住耶稣呢个行动咧，佢就系敌挡紧神。所以耶稣责备佢：彼得，你知唔知你做紧扮演紧敌挡神嘅角色？不过如果我哋细心去读耶稣当日咧，是骂魔鬼呢同埋呢骂彼得呢呢两句嘅说话呢，其实係有啲嘢係唔同㗎喎、啊。当日呢佢呢即係责备魔鬼嘅时候，佢就话撒旦啊退去吧。咁即係话呢撒旦走开，咁係咁嘅意思喎、但係今次责备彼得呢，你留意一下佢点样讲，佢话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可能话、差唔多啫咁、其实唔係喎。退我后边去吧呢，如果英文如果你圣经有英文译本呢，你就会发现到呢，其实佢係讲 follow after me, 或者呢係 get behind me, 即係话呢彼得你唔好阻住我，你唔好行喺前面挡住我，即係你挡住我实践神嘅旨意，你要返嚟我后边，企喺我后边，即係排队要排我后边，要归返队。你不要自己勇字在心口就走了上前面阻住晒、是这样的意思的、不要跟着自己的意思行，你是跟在我后面跟着神的意思行。今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如果我们呢都好像彼得或者门徒当年、体贴的就是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或者我的喜好、当时的门徒他们的那个期望就是哇自身的利益，就是将来发达了、将来跟着耶稣没死了、做高官了、哇，我们今天我们的自身利益是什么呢、今天 我们如果体贴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都会不知不觉地堕入了撒旦的圈套。就好像彼得，他心目中所期望的是一位不需要受苦的基督，而我们有没有想过，可能我们今天追求的信仰都是一个不需要我受苦，但是只期望信仰帮我能够在地上有成功，逃避苦难，将这些东西投射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我祈祷，哇，真有求必应了。我有病，你应份要医好我的。我没工做啊，哇，咁你真要俾份工我做喎，耶稣吓，我祈祷你就真系啦吓，即刻就有电话到噶咯，有人就话吓，即系请我吓，份工仲要咧要有啲前途噶，如果唔系真系咁啊，即系主啊，你系咪有祝福我噶咁吓？啊，我哋系咁样祈祷噶，系嘛？我冇对象啊，哇，咁你应份咧，即系吓俾个男朋友俾我啊吓，或者俾个女朋友俾我，仲要靓啲噶咁吓，哇，即系我信佢。他一定要令我开心、幸福、温暖，为我消灾解难。一旦发现耶稣不是我所想象的，哇，原来信耶稣不一定天色常蓝的，哇，咁跟住仲话要问我攞嘢噶，啊，即系咁我信心就崩溃啦。弟兄姊妹，你跟咗耶稣咁多年，耶稣问你，你知唔知道你跟紧嘅系一位点样嘅神？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说你跟紧的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人类的救世主，你知不知道要怎样去跟他？你还凭着自己的想象，中国人的那些传统的观念，这样来到去跟耶稣啊？总有一天，当你经历了艰难的日子的时候，你信心就崩溃。所以耶稣提醒彼得，都提醒我们，信耶稣、跟随耶稣，不是要神去体贴你，乃是要你去体贴神的意思。所以他提彼得，退我后边去吧。你跟随的不是跟你自己的意思行，不是跟你所想象的那个的信仰来行，你跟着我后边，看着我怎么行，你就跟住我的脚步了。这个才是人生应走的路。今天我们是需要调教，信仰的历程就是这样，不断地去调教，一生地去调教，走在一条走得清楚，不是走一走一下就走歪的，走一走一下你就走回自己走先的。耶稣说，喂好停步了，跟回我后面。耶稣不单止提醒我们跟他，你要知道你跟紧的是一位怎样的耶稣。他不单止要我们，提醒我们，喂，小心，跟在我后边，耶稣更加提醒我们，如果你真的明白我是一位怎样的救世主，连我都要受苦受死，这样来到去为人类牺牲，今日你跟耶稣，你都不要忘记，你都要付代价来到去跟随的。所以在第34节，我们一起来看看一节很重要的经文。耶稣跟着就提我们了，第34节，我们一起读吧。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一句很简洁的、很简短的经文，但是却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这里提到有三个的动词，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舍己并不是呢，即是没了自我，好像我们中国人呢，即是坊间那些人呢，即是拜神啊、问米啊，咁哈，哇，个邪灵上咗身之后呢，哇，即是乱咁讲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讲咩啊，即是冇咗自己啊，咁样做紧咩都唔知啊，咁样，唔系咁样嘅。舍己呢，系你仍然系有你嘅自己嘅意志，你知道你自己做紧乜嘢，你自己做一个嘅决定，你愿意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你是愿意主权地来移交给主，降服在耶稣基督的带领底下，你愿意呢是呢行在耶稣的后边，跟住他的脚中行。所以呢耶稣自己都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在客西马利园他就是这样的学习。他自己有他的意思，当然不想死啦，是不是不想流血啦，就是他自己都想个苦杯挪开啦，是不是？但是他最是怎样讲啊，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天父你的意思。这个就是舍己，这个就是你要放低自己的喜好，放低自己所想象所期望的。一旦你发觉耶稣的心意是怎样的时候，你就跟着他后边，跟着他的脚中行，永远都是跟着他后边的。除了舍己，重要呢耶稣还说呢要背起十字架来去跟随他。十字架是代表死亡，即是你需要致死自己的，尤其是在罪里头你要去致死自己。这里提到背十字架跟随主，这个 背十字架这个整句的经文呢，希利文呢是用了一个现在式一种这样的时态，即是说呢是即是呢不是一次过这样放低一切跟随主，不是这样的，是呢一次，即是不单止是你信耶稣那一刻你愿意放低自己，是呢持续不断地去做的一件事情其实真是的。保罗书信呢都是这样劝我们的，要致死肉体的同埋邪情私欲呢，这个行动呢从来都不是一日三朝两日这样的功夫的，而是一生持续的，是不是？即是几时我们不警醒呢，哇，即是我们的软弱又走返出来的了，我们的天性又会走返出来，它会死灰复燃的。所以是要持续地来去警醒，即是持续地来到呢是站在呢即是耶稣那个立场，这样来到是即是同罪搏斗的，是一种这样的生命的学习来的。十字架代表有死亡，不单止是我们持续地向罪向世界是说不除了是这样之外呢，有更多的解经家认为呢十字架呢亦都是代表苦难。有一天你都需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要为信仰而受苦，甚至为信仰呢要作出牺牲的。即今天我们呢可能呢觉得哇这些好像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是吧，哇即为信仰牺牲我至少是想一人间奉献多少少嘅啫，咁我已经觉得好牺牲，或者我今朝已经踢走咗张被咧，系准时翻主日，我已经觉得自己好牺牲噶啦，咁样吓。弟兄姊妹，其实我哋真系唔知道即系我哋嘅前途系点样即系你今日你睇下，即系每日打开新闻，你睇到哇，真系咧，唔少基督徒咧。是仍然落在苦难世界各地的，不少基督徒仍然落在苦难的当中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有基督徒呢是呢被那些伊斯兰国呢来到呢是斩头有很多的人为信仰呢而殉道，真是有的那你说香港怎样呢那我不知道但是 你要有心理准备的，因为耶稣基督都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如果有一天这个十字架是代表牺牲的时候那你都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他的，即是你要迎向这个的挑战的。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很自由很幸福 的地图，是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是很堕欲那样，总是觉得呢是不关我事那样。希望我们能够时时都提醒自己，耶稣基督是对我们有这个期望，要背起十字架来去跟随他。在二十世纪战乱的时代，德国有一个出名的神学家叫潘霍华，他不单止是神学家，他亦都是一个牧师，他21岁就已经获得神学博士，哇真是很聪明，很 很快就已经被公认呢是全世界神学和教牧学一个最出色的人物。潘霍华呢在德国侍奉的时候呢，国家呢也都兴起了一个的政治的人物，就是希特拉。当时德国的人民呢，包括呢教会 都很兴奋，即拥有一个这么出色的政治人物希特拉。因为希特拉呢是告诉他们，即忽然之间呢即鼓励他们呢自己的民族是最优秀的，突然之间他们感觉良好，哇，我们的民族是最优秀的，德国是最强盛的，哇，连教会都认同呢这种这样的看法。他们觉得哇，终于我们德国呢抬头了，日耳曼的民族是最优秀的，这样。潘霍华呢就反对这种的论调。他看着那些德国人呢，尤其是那些纳粹德军杀死那些犹太人。当时不少的教会呢就屈服在这个的纳粹德军 的权势底下，不敢出声。但潘霍华就公开地来到去反抗对抗纳粹德军 的暴行，而且也都公开地去抨击当时的德国人呢，哎呀，似乎你们呢已经失去了理性的了，你们竟然将国家的元首呢是视为偶像。潘霍华有一次呢在广播那里呢，即电台广播呢，就反对纳粹德军的暴行。讲到中间的时候呢，有人就呢打断了他，甚至呢是呢将他打到落地下，不准他再讲下去，临时呢在电台突然间中断了这个节目。不过呢海外呢却是呢很惊讶，竟然呢在德国有一个这么出色的牧师。美国很多的神学院呢就邀请他，全世界也都有很多神学院就邀请他出去教书。潘霍华本来呢已经有机会离开德国在美国那里发展。在1939年有一个的晚上，他午夜呢就拿起自己的笔记，就写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如果我不在战火当中与我的同胞，即是德国人，与我的同胞一起这样分担苦难，我将来就没有资格和德国的信徒一起去重建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他写完这句说话之后，他就毅然回去德国，继续牧养德国的教会和继续他的地下的神学院。后来去到1943年呢就被人呢捉了去集中营，咁入咗去呢就冇出过嚟。咁喺1943年呢喺集中营生活，咁后来过咗两年啦，1945年4月8号佢喺狱中呢就呢同一班嘅信徒呢就一起有一个嘅小小嘅崇拜聚会，即係好似我哋主日崇拜咁样一起聚会啦。中途呢突然之间就有狱卒呢就走入嚟冲入嚟，就点名囚犯潘霍华出嚟咁样，跟我走咁，咁样嘅形容呢大家就知道咩事啦，全体都知啦，即係话呢轮到潘霍华呢要行刑啦。潘霍华就同佢嘅囚友呢就一一咁道别，就对佢嗰啲囚友呢道别嘅时候佢话，呢一刻应该都是我生命的结束了，但其实对我来讲这一刻也都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他就跟着呢就狱卒走，第二天呢就接受绞刑。潘霍华很年轻的，他呢享年39岁，其实虽然他这么年轻，但他都有不少的著作的。在狱中呢他写成了一本的书，中文性我们中文呢都翻译了，叫做《追随基督》。追随基督呢有一句的名句呢是这样讲，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乃是呼召这个人 去为他死。你听清楚点，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乃是呼召这个人去为基督而死。潘霍华的殉道呢，就好像活生生这样呢，将这一句说话现生说法一样。他的一生正正就是活出这个的讯息。他知道神呼召他，他知道他自己有一个的使命，是要为耶稣而活，亦都要为耶稣而死。我们当然都明白，我们不一定个个基督徒呢，即是最终的结局呢，都是殉道而死。哇，即是年初七跟我讲这些东西这样。即是，但是信仰呢，乃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呢，是要认认真真地去走。当耶稣要求我们，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到跟从我。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什么十字架呢？弟兄姊妹，不是你挂在颈上面那条十字架链。这个是什么十字架？对潘霍华而言，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苦难的一个战争的时代，他的十字架就是要为真理、为公义而到去发言，为真理甚至要殉道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十字架，你为信仰，你背紧的是一个什么的十字架呢？或许你的十字架是你觉得你人生真的怀才不遇，但是神又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带领，你又要继续屈就在你现在的那个工作岗位上面安于本分，这个可能就是你的十字架。或许你的十字架是你有一个人成日顶撞你，无理取闹，但是你仍然是要呢以很大的仁慈这样来到呢，是呢接纳一个不可爱的同事，或者是一个呢经常冒犯你的人，这个是你的十字架。或者你的十字架是呢围绕着你的那班的亲戚朋友，都是一班不信耶稣、不喜欢听真理的人，而你在他们当中，神 将你摆在他们当中，你有一种孤军作战的感觉，但是这个就是你的十字架。弟兄姊妹，你的十字架是什么呢？可能这些什么都不是，你的十字架就是你自己耗日护牢的那种惰性，你需要彻底来去对付，或者是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令你没办法彻底地来去投入爱耶稣、爱教会。主耶稣今天问你，你有没有背起你的十字架，好好地来去致死自己的软弱，以致到你能够彻底地来去跟随他。我们一起祈祷。新的一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的挑战，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主呢？我盼望大家自己安静，你检讨一下自己的灵性，信耶稣这么多年，你对主的认识有没有定时地调教，有没有深切的了解？如果今天主问你，你说我是哪一个，你会怎样形容呢？你是不是还是跟着一个你所想象的耶稣，定是你愿意花时间去读圣经，去让圣经调教你的信仰，以至到你是跟随着的是圣经所介绍的一位？当你读圣经读到主耶稣说要舍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弟兄姊妹，你会怎样回应？你自己安静，你在神面前立志，你愿意为主准备牺牲些什么呢？ 真是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一段很严肃的经文，我们看到你昔日你见到门徒走了跟随你一段日子之后，你都仍然很认真很严肃地来到去问他们，让他们去明白他们今天所跟随的是一位怎样的基督。主啊，求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来到是真的明白到信仰对我们的要求绝对不是得过且过，独一的真神对我们是有期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经历过欢笑，经历过幸福，经历过热热闹闹，但同时间我们都要准备好你要去经历真的有艰难的时刻，经历十字架对我们的挑战。求主帮助，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自身的利益，往往很多时候都会带着我们走向前，以致到我们迷失了方向。所以求主你时时你去提醒，用你的话语来到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心一意你去跟在你后边，跟着你的脚中行。求主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将时间交回给主席。